慈悲荣耀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，来领受你从天上所赐的玛拿。神啊，你的律法是全备的，能够苏醒人心。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长存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。你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愿我们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查考你话语的时间，与我们同在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查考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第三章主要说到了是监督与执事的资格。第一节，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功，这话是可信的。监督顾名思义，就好像是做工程的，是一个工程项目的一个监督督工的。大家还记得在列王记上记载的圣殿，建造圣殿的时候，所罗门曾经也安排了很多的监工来督工，来负责督导这些建造圣殿，能够按照那个指示要求来完成这个工程。实际上用到我们教会里呢，监督就是长老或者是传道人、牧师，他是治理教会的，而且呢是圣灵所立的。我们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章的二十八节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，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。使徒保罗那个时候就去跟那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众长老说，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神的教会。也就是说这个监督啊，就是牧养神的教会的。这里面说的是羡慕善功，就是指这些监督呢是爱慕渴慕神的善功，就是服侍神服侍教会，这是一个善功，是被圣灵感动的，圣灵所立的，因此他是羡慕渴慕这个善功的，这话是可信的。这个前面也回应了这个使徒保罗教导这个提摩太说的，这个以弗所教会啊，出现了假师傅的现象。这些假师傅却不是圣灵所立的，他们是什么呀？就在第一章第七节说到了，第一章第一节第七节说到，他们是什么呀？想要做教法师，就是自己想要做教法师，他们要当老师，要教导。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、所论定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圣灵所立的和自己想要做教法师的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这里面是特别渴慕善功、渴慕做这些的。所以呢，服侍主的一个传道人或者是牧师，他是有从神而来的这个感动，圣灵所立的嘛，为要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。就是好好的牧养教会，正如这个，我们稍微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十一节、第十二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一节、第十二节，他所赐的就是基督所赐的，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和教师，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呀？为要成全圣徒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就是圣徒，为要成全圣徒，这是监督的责任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要建造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呢，这是监督的责任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七节也说到，提到了他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外邦人的师父， 教导他们相信学习正道，说明他是要教导外邦人，他是外邦人的使徒，要相信学习神的真道。所以呢，这是监督的这个职分。这里面的我们再往后读的时候呢，第二节到第七节呢，说到了做监督的标准。第二节，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。这里面说的是必须无可指责，就是他的品格是必须无可指责的，必须做一个人的一个妇人的丈夫，他要对婚姻忠诚，对他的婚姻要有忠诚，要有节制，节制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节制是一个人的非常好的一个品格。无论是做什么事情，没有节制的话，那是非常麻烦的。所以呢，节制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。看到了，这里边做监督的呢，是乐意接待远人，就是愿意接待主内的弟兄姊妹啦，等等等等。第三节，不饮酒滋事，就是不酗酒，不打人，然后呢，只要温和，不争竞，就是不像这个贾师傅。你看，跟贾师傅有一个鲜明的对比。贾师傅喜欢辩论，这个真正的被神呼召的这个传道人是不喜欢争竞的，不贪财，贪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品格。后边使徒保罗说到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贪财是与拜偶像同罪的，尤其是做监督的，然后贪财以后很可怕的。第四节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也就是说他要首先他这个品格也要能够必须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，使自己的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第五节，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就是作为一个监督神所呼召的长老，牧养神教会的一个传道人，他连这个自个儿的家都照管不好，焉能照管好神的教会呢？这是起码的要求，这是一个品格。第六节，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也就是刚刚的信主的人呢，刚刚的加入教会的一些基督徒呢，他是不可以做监督的，也不能当传道人的。因为什么呀？后边解释了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也就是说，刚刚信主的人，他要是当传道人的话，他很多的时候他不明白，并且即便是他有些真理是明白的，但是他的生命还没有成长到一个成熟的程度。因此一个没有基督生命的人当牧师或者传道人的时候，他是很容易自高自大的，自高自大就是落在了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第七节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在教外就是在教会之外呢，也要有好名声。为什么有好名声啊？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也就是你在教外教会内部有好名声，在教外也得有好名声，这是指的对这个监督的一个品格。大家留意一下，这里面是必须做的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对婚姻忠诚，节制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性情温和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在教外有好名声。一个这个作为一个传道人，如果是为了讨好别人，妥协真理来博得别人的好感的话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呢，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一个传道人要善于教导，是善于教导就是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语，这个非常重要。然后呢，这里边要求做监督的禁忌做的，就是禁止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不酗酒，就是不饮酒滋事，不打人，不争竞，不贪财。最后一点就是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。 如果初入教的做了监督以后，他的生命，他的属灵生命不成熟，以至于导致他容易自高自大，就容易落在这个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这是监督的标准，做监督的标准，这个品格的要求，必须做到的和禁止不许这么做的，我们从第二节和第七节都能够看到。下面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三节，讲到了执事的标准，前面讲到了做传道人的标准，然后呢后边紧接的就是做执事，做同工的教会的执事。执事原文翻译过来就是用人，在监督的监督下，在监督的监管下管理教会的一些具体事务。这个具体事务呢，就好像一般的教会呢是参照使徒行传第六章的一到六节，那个是执事的一个标准。一会儿我跟大家读一遍，现在先暂时不读的呢。参照的标准，这个执事啊，作为执事的标准是参照使徒行传第六章的一到六节。对执事的一个品格要求呢，这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就是不酗酒，不贪不义是财。这里面其实前面这一点呢，跟那个前面做监督的这个品格要求差不多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。只是这里面没有提到善于教导的事情，因为他是做执事的，不是做监督的，没有提到这个善于教导。但是呢，这里面提到了女执事，女执事呢是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就是不说那个挑拨离间的话，不毁谤人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这个女执事她的品格呢，我们可以参照一下，对照一下受到那些假师傅影响的这些女信徒、女基督徒，她们是有一个 特殊的比较的。所以呢，这里面是必须端庄。我们看到受到假师傅影响的那些女基督徒，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六到七节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六到七节说道，那偷进人家，就是那个假师傅牢笼无知妇女的，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担负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就是他们这些妇女呢，是被那些假师傅所影响的。但是女执事不是这样的。你像假师傅影响的，他们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也提到了，他们影响到了他们廉耻的事情，不能自守。他们以穿华美的衣服，以编头发、黄金、珍珠和贵价的这个衣服为装饰，他们追求这些，追求一些外在的世俗的美，这是不可以的。而这个女监督要求是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。而对执事的禁戒，就是禁止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呢，主要的是不酗酒，就是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不贪财，这是主要对他们要求的。在这里面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做执事的，刚才我跟大家说了，做执事的就是教会的，协助这个教会的监督来管理治理教会的，他们是用人。用人意味着他们所做的这一切，其实他在教会的服事，在世人看来是没有什么好处的，捞不着什么好处。然而这些执事呢，却是我们看这个第九节说固守真道的奥秘，就是他们守住这个道，守住了真理，用清洁的良心来服侍的时候，第九节说固守真道的奥秘，用清洁的良心来服侍神的时候，有神的赏赐。后面我们看第十三节，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，也就是他自己也就能够得到这个美好的地步。 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他就大有胆量。所以呢，这个执事呢，做执事的呢，在世人看来，在教会当中没什么好处，在世人看来也是好像是这个就是义工似的，但是呢他在神那里却是得到了美好的地步，蒙神的喜悦，这是做执事。前面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二到七节说到了做监督的这个一个标准，然后呢后边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提到了做执事的标准。这个标准呢，这个其实呢也是根据前面提摩太前书第二节，根据以弗所教会出现了假师傅的事情，影响了教会了，因此呢教会呢，使徒保罗首先到了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教导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教导这个提摩太要祷告，这个祷告的这个教导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教会是离不开祷告的。然后呢紧接着下来就提到了监督的做监督的标准，然后做执事的标准。从这些书信的字面上看，这是跟假师父是绝对有截然不同的，无论是做监督的还是做执事的，都是有一个美好的品格流露出来的。我们再往下看第十四节，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就提到了，他去马其顿的时候呢，他也就是说他离开那个以弗所去马其顿的时候呢，他曾把提摩太留在了以弗所教会，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干什么呀，让提摩太在那里教导以弗所教会的人，是吩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说明以弗所教会有假师傅的搅扰。所以呢使徒保罗写这个书信写到这里呢，说完了这个职作为这个监督的标准以后，然后说完了作为执事的标准以后，紧接着就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这是什么事呢？就是我们所学习的提摩太前书，包括后边的四五六章提摩太后书，就是先把这些事写给你。第十五节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到了教会是神的家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这个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是神的家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保罗在这里教导是什么？让提摩太知道在神的家你应当怎样行。这个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是神的家意味着什么呀？这个家的主人是谁？是神。这个家的主人是神，不是人。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呢把一些属灵的领袖呢当成这个教会的主人了。不对的，我们在这里一个有特别大的纠正，很多的这个传道人也好，是这些监督也长老也是的，也有了一些属灵的权柄，就很容易自高自大，然后呢就把神的家当成自己的一个领域来辖制神家的百姓，基本上就搞成了一种小团体，然后呢不好好在外边传福音，就笼络一些人，建立一些就是利用这个传讲耶稣来建立自己的山头，这是不可以的。在这里面提醒我们，教会是神的家，这个家的主人是神耶稣基督，他是教会的元首。神的家有什么呀？神的家一定是有神的同在的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神的家就应当有爱，不对，我们是应当有爱，但是呢神的家一定要有神的同在。这个家的主是神，是耶稣基督， 有了基督，有了神的同在，有从基督而来的爱，这才是真爱，我们叫圣爱。如果没有从基督而来的爱，只是人的这种爱呢，已经是错误了，是偏离了真理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爱呢，我们人以为是爱了，其实呢完全是错误的。很可能我们以为我们爱别人了，是我们自己按照人的方式爱了，很可能我们的爱也会伤害到别人。所以呢，我们教会是神的家呢，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，回到神的真理当中，是以神的圣爱来彼此相爱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神的家呢，神是一家之主，我们是家里边的，神家里的人是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首先在神的家一定要学会先爱神。一个基督徒如果学会爱神了，才能够学习到彼此相爱，我们弟兄姊妹才能够学习到彼此相爱。因此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教会干嘛？就是要敬拜神，我们要敬拜我们这个独一的神，我们的救主。在教会内呢，我们弟兄姊妹要学习神的话语，也就是说用神的话语成全圣徒，就是我们要建造神的家，就是彼此建造嘛。这是教会内部我们学习神的话语，装备我们，然后呢造就我们，然后呢我们就走出去，我们有这种生命，被装备好了以后，我们有这种生命，我们要向外传福音，见证神的救恩，见证神的美德，这是神的家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军中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是有军中的祭司，干什么呀？我们有什么职责？我们既然是军中的祭司，我们是被拣选的，还是属神的，是圣洁的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我们有了这个装备，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神招了我们，让我们得救，在教会当中有神的话语的建造牧养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走出去来宣扬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宣扬神的美德，不是宣扬神，是宣传福音的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这才是教会。这个教会是有什么呀？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持守和彰显神的道真理，让远近的人，无论是我们来到教会的人也好，教会周围社区的人也好，他们都能够看见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神所拣选的，我们是曾经失落的人，失丧的人，我们这些悔改得救的罪人回到教会，回到神的家中。这教会是有真理的，有了真理才能够有真爱，才能够彼此相爱。所以呢，只有持守真理，当我们持守真理了，才能够彰显神的真爱。而教会是建基于什么呀？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就好像以弗所书二章第二十节说的一样，就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不是说建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，的意思就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所任性的这位耶稣基督的根基上。这个根基是谁？耶稣基督。后边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说得很清楚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他是那块房角石，我们都要按照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，这个最重要的这块石头来建造，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，按照使徒先知所宣信的，他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基督来传扬。这是使徒和先知所告诉我们的这个他们所信仰的根基，不是说好像有的人这异端呢，就开始把这个使徒彼得好像把他尊称为一个神似的。不是的，是彼得所任性的耶稣基督，彼得所信的，彼得宣告说嘛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是救赎主，是基督， 这是这个根基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，不是建造在彼得的，是建造在使徒彼得所宣信的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的。因此呢，我想使徒保罗写到这里呢，他就被圣灵感动，他就开始发出了赞美，他就说到了第十六节，提摩太前书第十六节，第三章的第十六节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感谢主。使徒保罗这个写这个书信以后，首先说到了个监督的资格，然后呢再说到了一个这个执事的资格，然后又说到了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。我想他写完说完这些以后，然后说教会是建立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上，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。因此我想他是被圣灵感动，他就说出了第十六节，大哉敬虔的奥秘。大哉的意思是具有至高无上的一个巨大的意义，重大的意义。他大哉这位至高无上的神，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旧约圣经所指向的，所预言的，到了新约圣经实现的是什么呀？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在肉身显现了，意思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在肉身显现了，这才是敬虔的奥秘，在旧约圣经所启示的预言的，到了新约此时已经实现了，这是大哉敬虔的奥秘，已经揭开这个奥秘了。感谢主。被圣灵称义，就是指着神这个圣灵通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显明他就是那位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，使我们到了新约说是耶稣基督，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，到了那个新约的这个希腊文翻译就成了这个基督，弥赛亚是那个希伯来文，所以呢是被圣灵称义的，然后呢是被天使看见，被天使看见主耶稣基督的一生，从他的降生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每一次呢都有被天使看见，都有天使对他的看顾保守。我们最明显的，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这个二章，我们读一下吧，这个真正特别奇妙。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八到十四节。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四节，就是那个天使报佳音那一段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，这里面说到天使，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。什么大喜的信息？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，就是救赎主的意思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看到了，这是被天使看见了，被传于外邦，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，这个救赎的大功已经被众使徒和历代的圣徒传扬开了，被传于 外邦了，被世人信服，神的救赎计划已经得以实现。感谢主。所以说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写出了这么美的这个句子，让我们读起来都心里面特别的受感动，被接在荣耀里，说到了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升入高天，接在 接在荣耀里。我们接在荣耀里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的，就读第三节吧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三节，这里他是，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本身就是神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然后他洗净了人的罪，他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为我们流了宝血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看到了，他被接在荣耀里，他现在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他为我们常常的为我们代祷祈求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说到了使徒保罗，说到了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他已经是被圣灵感动，说出了敬虔的奥秘。感谢主。最后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两节经文，是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，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看到了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所以呢，那些假师傅呢，假师傅就好像那化了妆的天，就是化了妆的天使，是属于魔鬼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很难去认出他们来。假师傅不是说我是敌基督的，我是反对基督的，不是。假师傅的表现是很可能是就在我们中间说的一些属灵的话语，但是呢，做的那些都是抵挡神的事情。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是属神的，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，我们在那位真实的里面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这是真神，也是永生。求神保守我们，藏在他的里面，使我们不偏离左右，以至于使我们能够常常的靠着神，能够胜过假师父对我们的诱惑，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，使我们能够始终持守真道，能够得到神的喜悦。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主。